铜钟婆婆。正定古城紧靠着滹沱河，在很早的时候，有一次发大水，浑浊的河水翻滚着大浪头，冲来了弹条、桂香和船子，连几丈高带根的大树也裹在水里打滚。后来河水慢慢退了，河滩上留下了很多人和牲畜的尸体。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人们看到河滩上有一个东西在发光，月亮明它也明，月亮暗它也暗，大家议论着、猜测着，都害怕了，是不是鬼出现了？第二天，有几个胆大的人凑到一起，决定去看个明白。他们壮着胆子走近一看，嗨，原来是一个大铜钟。这口铜钟高过人头，三四个人抱不过来，黄灿灿的，要的人睁不开眼。这消息立刻在正定城内传开了，知府派了几十个金壮民工，将大钟拉到了开元寺。和尚们非常高兴，木来民工为这口大铜钟修了一座钟楼，吊在楼顶。老法师在楼前焚过香，派一名胖和尚撞钟，那胖和尚撞了一下，大铜钟的响声又短又哑，又撞了几下，还是那样。老法师好不扫兴，马上找来当地的工匠查看，工匠摸了半天，最终也没有说出个缘由来。老法师无可奈何，只得呈报知府，知府不相信，又出了告示，谁能修好正定城开云寺里的大铜钟，赏银100两。告示贴出后，许多能工巧匠先后来到寺里，但没有一个能将铜钟修好的。一晃3年过去了，有一年冬天，正定南关的一个乡民赶着毛驴进城卖菜，快到南门时，见道旁边站着一个老婆婆，满头银发飘然若仙，两眉间那颗红痣特别引人注目。老婆婆向乡民问安，请求搭车进城。乡民问她进城干什么，她说，
我去找丈夫，坐你的车一定会给你少缴钱的。
老婆婆坐着车来到开元寺门口，对乡民说，
如果我不出来，就到钟楼上找我，我若不在，你就撞钟，一撞钟我就出来了。
老婆婆进寺里去了，乡民在门外等啊等啊，等得不耐烦了，便进寺里到钟楼上去找，可连老婆婆的影子都没有，他便用力撞起了铜钟。这一撞不要紧，铜钟嗡嗡荡荡如滚滚惊雷，直震得古柏上的浓霜哗哗落地，直惊得乌鸦呱呱盘飞，而且层层砖塔脚上的小铜钟也被震得摇摆起来，或者大铜钟的余音响遍正定古城。老法师瞪圆了眼，知府翘起了须，百姓们走在街头上，互相询问声响的由来，连正定城四关八村的乡民都停止了劳作，惊奇不已。3年不响的大铜钟今天忽然响了，人们好不欣喜，男女老少赛跑似的奔向铜钟。只见那个卖菜的乡民张大着嘴，两眼直勾勾地愣在铜钟前头，他完全惊呆了，见人盘问，才如梦初醒，恢复了常态，于是便把敲钟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老法师马上命和尚找老婆婆，可是和尚们寻遍了整个寺院，还是连老婆婆的影子都没找到。这件事当天就传遍了正定城，那几天正是庙会，有一个卖皮货的山民听了，说道，
你们说的这个老婆婆面容年纪都像我们家乡那位白发铜钟婆婆，3年前她被水淹死了，
死后常常在当地显灵。听的人都甚感奇怪，问这问那儿。卖皮货的山民索性从头讲起。
我家住在呼沱河上游的一个山凹里，每年闹水灾，人们吃了不少苦。这里住着两位铁匠，一位姓张，一位姓李。为了拦阻洪水，两人组织民众修筑了大河堤。有一次突然来了山洪，把整个河堤冲了个大缺口。当时人手少，堵不住，他俩派人到各山沟敲锣喊人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总算把缺口堵住了。两位铁匠想，绝了口再到处喊人总不是好的办法，于是便发地当地山民献铜，然后两人各铸了一口大铜钟。他俩在河堤上置了两个架子，一个在西，一个在东，相距十几丈远。两口大铜钟就吊在架子上。张铁匠对人们说，一口钟响，大家赶紧加高河堤，两口钟一起响，大家就马上集合堵缺口。这办法真顶用，自从安排了个大铜钟，我们山坳就再也没有挨过大水淹了。张铁匠有个儿子，生得膀宽腰圆，红红的脸，方方的下巴，下巴上有一颗黑痣，笑声像铜钟响。为了铸大铜钟，他把自己心爱的练功铜锤都献上了。李铁匠有个女儿，生得圆肩细腰，白白的脸蛋儿，两道黑黑的眉毛长着一颗红痣，笑声像银铃。为了铸大铜钟，他把自己心爱的铜手镯都献上了。这两人打小跟父亲摸惯了铁锤铁钳，是父亲打铁的好帮手，两人又是青梅竹马，于是长大后便结了姻缘。后来两位铁匠相继去世，小夫妻继承了双亲的家业，又承担了敲钟报警的差事。夫妻俩为了及时报警，将家搬到了河堤边。他俩升起红红的炉火，为庄户人家打镐头、镰刀、粪叉，有了空闲便跑上大堤擦拭铜钟，你擦一个我擦一个，有时两口子合擦一个。妻子擦着擦着就唱起歌来，月儿亮光光，大河流水长，菜花绿呀柿子红，铁锤响叮当，呼沱滚滚浪，浪飞蓝天上，大堤高高铜钟响，大棹红啊金鼓香。妻子欢快地唱着，丈夫幸福地听着，我们山里的人都爱听他的歌。那时我们叫他俩铜钟大哥、铜钟大姐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铜钟大哥变成了铜钟公公，铜钟大姐变成了铜钟婆婆。几十年里，两人为老百姓报了多少次警呢？人们都打心底地感激他俩。那两口大铜钟也怪，别人要偷偷去撞，声音又哑又短，他俩要是去撞就特别响。有人听见过，他俩在钟边叙话时，铜钟还嗡嗡作响呢。人们都说，几十年的擦拭抚摸，他俩的心都融到铜钟里了。三年前的一天，老天爷下起了阴雨，铜钟婆婆生病了，铜钟公公细心服侍她。那天早晨，铜钟公公听到河里的涨水声，急奔大堤。铜钟婆婆也挣扎着起了床，随后跟出门去。铜钟婆婆刚奔到铜钟下面，谁知一个小山似的浪头铺天盖地而来，铜钟公公和那头大钟一下子就被恶浪卷走了。
铜钟婆婆披散着白发，拼命地朝另一口钟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
老头子，钟钟啊！”
他还没跑到眼前，那钟就自己嗡嗡地响了起来。等他跌跌撞撞跑到大街时，那钟就更响了。铜钟的响声震动了所有的山民。铜钟婆婆披着湿漉漉的白发，望着滚滚咆哮的河水，扬起手，拖着长声喊她丈夫。大铜钟也当当当地响着。突然，铜钟婆婆看见她丈夫抱着大铜钟浮上水面，向她挥了挥手，又马上沉了下去。大铜钟不响了，铜钟婆婆不喊了。只听到哗啦啦的雨声和呼啸的潮水声。人们跑到大堤上，看见铜钟婆婆和大铜钟神奇地飞向河中，箭一般地追赶铜钟公公去了。山民们先后赶到，大家有的堵缺口，有的沿着河去救铜钟公公和铜钟婆婆。缺口倒是很快被堵住了，可是铜钟公公和铜钟婆婆两位老人却再也没有找到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大堤上常常传来铜钟婆婆隐隐约约的叫声：“
老头子，撞钟啊！老头子，撞钟啊！”
人们都为铜钟婆婆伤心落泪，她一定还没有追上自己心爱的丈夫。卖皮货的山民伤心地说：“现在这个老婆婆说是来找丈夫的，我看她准就是那个铜钟婆婆。她托人卖菜敲响大钟，其实是在喊她的丈夫。真希望她两口子现在能团聚。”在场的人都被这个美丽的故事打动了。大家一致决定，就把这口大铜钟叫婆婆钟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